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神赐福的是殷勤的人，不是所谓凭天才。我想我以前也讲过，我再说啊，很有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这么多东西，电灯、留声机一大堆，很多人称赞他，你是了不起的天才，发明这么多。爱迪生回答说啊，如果你明白的话，天才在我的发明中占1%，我的1%是 inspiration 灵感，我发明的成果99%是 perspiration， 我要流汗的，我要用心的，要努力的。所以我们去参观过爱迪生的故居，他们讲说员说，有的时候爱迪生带太太经过办公室要上街，然后跟太太说，等一下我进去马上出来，结果这个马上啊搞到半夜都不出来啊，他一进到实验室就忘记了，就回到那边做起实验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非常下功夫的，非常努力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殷勤自己的本分？如果明天考试我们不读书，然后祷告说你是全能的上帝啊，你让我一考就考100分，这样祷告给你保证他不要听啊。如果神这样听你祷告，神岂不是在你的不公义上面有份吗？神不做这种事情的啊。我们该尽的本分，该有的努力，应当尽心竭力，神就大大赐福这样的人啊。所以神就让大卫以后能够治理国家，他牧养羊群这么尽心，为了一只羊可以跟狮子搏斗，为了一只羊跟熊搏斗，在有空余的时间就练习甩石子，怎么能够把这些野兽打跑。他尽心了之后，在跟哥利亚战争中神就使用他。弟兄姊妹，如果在工作上我们一样有这个态度，在不同的岗位我们也尽我们该做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需要好好读书的，需要好好研究的，需要好好花时间去规划，我们就需要付这个代价。在我们工作上尽心尽力，在以后神的赐福就会显明出来。第三方面，大卫他有一个宽容的心，这个心能够赦免人，能够饶恕人，能够不追究人的恶，甚至那一些要杀害他，那一些辱骂他的，能够有宽广的心去包容。好几个例子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一个最明显就是扫罗。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妇女们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的心就开始被恶魔所捆绑了，除了王位之外什么都给大卫。所以大卫帮他弹琴，恶魔临到帮他弹琴，有的时候他就拿起长枪就一枪杀大卫。那大卫有很矫捷的身手，所以他闪躲都闪躲过去，扫罗没有办法杀到他。那以后 把扫罗把大卫派出去啊，派到外面去，因为懒不要见他。那以后还继续追杀大卫，到旷野，到沙漠，到山洞，到处要把大卫杀死，不让他存活。像这种情况之下，有一次啊，其实不止一次啊，有两次机会，大卫很容易就可以把扫罗杀死的。刚才读了一次经文，在一个山洞里面啊，大卫跟随的人躲在山洞里面啊，结果扫罗不知道进到山洞里面大捷，大卫就过去用刀把他的衣襟割下来，部下说我们去一刀把他刺就解决了，大卫说不可以，他是神的受膏者，不可以这样做，把衣襟割下来以后，扫罗出去到了对面的山，大卫就呼喊了，扫罗为什么追杀我呢？我没有意思要杀害你，我很容易可以把你杀死。扫罗就悔改了，悔改之后可是不久又犯了，扫罗的心被恶魔所缠累，一直要杀大卫。以后又有一次在军营中，他大卫跟部下到了军营就可以一枪把扫罗刺死，在睡觉，但是大卫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大卫心中是饶恕扫罗啊，让神做主。不但是扫罗，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啊，这是圣经里非常悲惨的故事啊。因为大卫犯了罪，以后一家不安宁，他最好的一个儿子亚沙龙，最英俊的这个儿子以后要做王，做王就要跟大卫作对，甚至杀害他的爸爸大卫啊，到处去寻索大卫的命啊。但是大卫心中完全饶恕他，大卫跟部下说啊，打仗的时候啊，如果看到我的儿子亚沙龙，请你们记住千万要留他的性命啊，不可以杀害他。可是后来因为亚沙龙头发很多，骑驴子，被挂在树林上，那大卫的一个部下也搞不太清楚，就一枪把他刺死了，然后要报好信息给大卫啊。那么大卫那个时候非常痛苦啊，大卫没有高兴，大卫痛苦呼喊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真的心里面完全可以包容那些敌对他的人。以后一个示美在路旁大骂大卫啊，骂得真是非常难听。大卫的将军说，怎么可以这样骂，我过去把他一枪刺死。大卫说不可以啊，连我亲生儿子都到处寻索我的命，由他骂吧，这是上帝打发他骂我的，因为那是大卫在犯罪以后啊。大卫说我该骂的。大卫体恤了神的一个心，那就是饶恕那一些得罪他的人。神若不饶恕我们，世上哪一个人可以得救呢？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心态我所作所为蒙你的悦纳呢？我们岂不都是神的仇敌，与神为敌吗？我们岂不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不能够蒙神的悦纳？神赦免，神饶恕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心。从主耶稣的十字架，他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一句话以后影响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斯提凡说，主啊不要把罪归于他们。斯提凡影响他的许多朋友，逃到安提阿，安提阿建立教会，安提阿就邀请扫罗，过去杀害斯提凡有份的，请扫罗来这边做传道，然后支持扫罗到处去传道。我相信扫罗以后也被这些所感动，当扫罗到处传道，逼迫他最厉害的是犹太人。他写罗马书，他怎么写呢？他说，为了犹太人的得救，如果我被咒诅他们可以得救，我都愿意。为犹太人常常流泪痛苦的祷告， 希望他们得救。犹太人是逼迫保罗最厉害的人。神的心能够饶恕，能够赦免那一些敌对他的人。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把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出来，有这样的心，神岂能不喜悦呢？怎能不让神的心满意，合神心意呢？愿我们靠主的恩典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亲爱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你想多蒙神的福分，你要靠主的恩。你说主啊，我做不到，愿主耶稣你那饶恕的爱充满我的心，使我能够完全饶恕得罪我的人，不再有任何的怨恨，心中的一些不满。你这样的一种生命越成熟，你会越经历神何等爱你，神何等喜悦，因为神是这样的神，神的心是如此的心。第四方面，大卫犯罪了，圣经很清楚的把大卫所犯的罪记下来，这是圣经的宝贵，没有一点隐藏。他犯淫乱，睡觉睡到日头平息，这已经是个大错了啊！然后在屋顶上散步的时候，他继续被试探所吸引，他应该立刻停止回到宫里去。马丁路德说，你不能拦阻鸟飞过你的头，但是可以禁止它在你头上筑窝啊。大卫如果在屋顶上看到拔示巴在沐浴，他应该马上回到王宫去，不要让试探继续在心里面筑窝啊。但是他失败了，一个罪以后产生第二个罪，为了弥补或者说遮掩淫乱的罪，他以后产生了凶杀的罪，想办法害死了乌利亚，然后把拔示巴娶来。那这件事情圣经说神甚不喜悦。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读圣经，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责备完了以后，大卫写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忏悔的诗篇，如果各位以后有兴趣好好回去读那一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忏悔。大卫他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犯罪，同时承认自己犯罪，同时懊悔忧伤自己的罪，然后离弃自己的罪，然后要靠着神能够得胜，不要再犯罪，知道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痛悔自己的罪，离开自己的罪，得胜这些罪恶。这是大卫的经历，这是什么？这是很有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信主了，有的信主多年了，然而在你不小心偶然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犯罪了啊！但是一旦我们不小心犯罪，请你记住，赶快要回到神面前，忧伤痛悔，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一切的罪沉迷在主的面前，请主耶稣的宝血再洗净我们，请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再取代我们。如果不肯忧伤痛悔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必不能合神的心，必不能得神的喜悦，必不能成为神心上的人。我们如果肯 即是有很大的罪。当你真的痛悔离弃，靠主得胜，神仍然赦免，神仍会悦纳我们，就像大卫一样。而这一个是真正的内在医治，请弟兄们注意啊，内在医治这个名词今天在基督教界有一些走了偏差的路。所谓内在医治，大约是从公元60年代圣公会开始的，以后公元70年代天主教非常盛行内在医治，以后80年代90年代基督教界也都在盛行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真正的内在医治，是我们这个罪性，亚当的救我，那一个罪所捆绑的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蒙赦免的光照，我们所犯的罪被耶稣宝血洗净，新生命在里面活出来，这是最宝贵的内在医治。但是如果是走某些形态内在医治，要小心，因为那一些是糅合了所谓的超人格心理学，还有一些模拟想象的一些过程。一般所谓内在医治怎么做呢？比方我十岁的时候，一个很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给我创伤，让我里面怨恨，就让我们去想象那个十岁时候的光景，想象想象，然后把那个光景好像很明显的图画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再想象主耶稣基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就想象在那个景况中主耶稣在旁边，然后主耶稣在旁边，主耶稣怎么用他的大能就改变了当时应该有的状况。那么这样的宣告，我们就把记忆里面或者潜意识里面那一个过去的创伤得到医治。这一种内在医治，我再说啊，没有圣经清楚的根据。而现在的基督教界所讲的许多内在医治是从这种角度来用的，这是糅合了想象力，糅合了一种模拟和一些推论来做内在医治。而真正内在医治是什么？不必改变那创伤的历史，那个历史不能变的，过去怎么发生它已经发生了，要紧的是我们的回应。那一个不是耶稣回到我十岁的时候来改变我那个时候的那种历史，乃是现在我对那个的回应，耶稣可以改变我，那是旧造的事情。当我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活在新的境界里面。所以真正的内在医治是知道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我们离开我们的罪，也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的罪。当这样的一种力量在我们心中，我们必然能够超越过一切撒旦的攻击，罪恶的捆绑，你就真正得到医治。亲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啊，我们基督徒，神要医治我们，神要释放我们，神所用的方法永远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你会时时经验到那内在奇妙的医治，内心的医治。愿主继续的恩待。我最后一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这一点是大卫一直有一个建殿的心，建圣殿，他心中一直想到会幕搬来搬去，帐篷搬来搬去，神同在，神的居所，神荣耀彰显，需要一个圣殿。所以大卫一直有建殿的心，建殿的意思，他希望更多亲近神， 更多瞻仰神，更多感谢神，更多赞美神。诗篇一共150篇，你回去查一查，标上标题大卫的诗71篇，还有一些没有标大卫的诗，很可能是大卫的诗。所以这么多诗篇里大约一半是大卫写的。大卫的心要常常歌颂赞美敬拜神，要来到神的恩座前。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同在，神的王权，神的荣耀。大卫心中一直有一个期盼，就是要让神的荣耀，要多赞美敬拜亲近神，神是最要紧的。在他作王的年日，许多人把金银财宝、珍珠、一些贵重东西送给他，那大卫做什么用？这些金银财宝、珍珠、玛瑙，他以后通通拿来做建堂的用，对不起，建殿之用啊，建殿之用。根据现在人的推算，那一些金银宝石、铜铁器具，至少和现在美金700亿，700亿啊，真是很多很多。大卫把所有给人家给他的贡，进的贡，把金银财宝、珍珠、玛瑙，把那一些能够用的东西，他都要用在圣殿的建造，为建殿预备材料。他想建，神没有给他建，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建殿。而大卫心中一直这个建殿的心，就是希望神的荣耀，希望神被称颂，希望人多亲近神，希望神多赐福临到人间。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果是以神的荣耀、以神的名被尊崇、神被颂赞、神的恩多临到世人，这是合神的心意，这是神要悦纳的。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今天早上看一个电视节目很受感动我偶尔会看一看如果有时间的时候看一小段那个 Robert Shuler 那个Crystal Castillo 的一些节目今天的节目里很特别，请一位很会唱歌的基督徒，就是 Beverly Shea 他经常是跟 Billy Graham 合作，在大布道会里面唱歌的今天请他唱歌，介绍他。他头发斑白，91岁了，他声音还是非常洪亮那么他今天唱歌，不过唱歌之前他讲了他唱的什么歌，为什么唱这一首。他唱的是他这一生最喜欢的歌，他自己写的这个 melody 这个曲调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他是基督徒世家，爸爸是卫理公会的牧师那他的妈妈是教会里面负责音乐的童工所以从小就带着这个 Beverly Shea 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弹琴。他就23岁有感动写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他一直唱的歌曲就是我宁愿有耶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把他的歌声献给神他如果自己去发展可以成为很有名的歌唱家，但是以后就是为福音来唱，为荣耀神来唱，他一生一直是为主而唱今天唱这一首我就特别感动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银，胜过地上的财宝，甚至胜过做君王不愿做君王，而是宁愿有耶稣。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如此吗？若是如此主在我们心里至宝至尊，那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愿主赐福各位。今天讲五个心五方面 我跟你们答前面三个，请你们讲最后两个啊。第一个要有信靠的信，第二个要有殷勤的心，第三个要有宽容的心，第四个痛悔的心，第五个建殿的心啊。愿神使我们都做合他心意的人。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